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1日，星期六。以下就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每周新闻汇总。我们先从美国新闻讲起。今天第一条美国新闻是，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3月17日宣布辞职。他表示，出于良知，无法支持美国目前在伊朗进行的战争。肯特在推特上发布了致美国总统川普的辞职信。信中表示，伊朗并未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场军事行动是在以色列及其强大游说力量的压力下启动的。根据美国宪法，宣战权属于国会。总统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动用武力的前提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肯特的表态实际上是质疑川普政府对伊朗动武的合法性。肯特3月18日在媒体节目中表示，川普政府在决定对伊朗动武时，并未进行充分讨论，而是依赖少数顾问意见。同时，政府当时已预见到可能引发报复。作为能够接触最高级别情报的反恐官员，肯特的说法被认为具有较高可信度，而且肯特长期被视为川普的坚定支持者。这一事件显示，围绕伊朗战事，川普政府内部已经出现明显分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美联社报道，截止3月17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达到39万0168亿美元，首次突破39万亿美元。对比来看，2025年10月下旬，美国联邦债务刚刚突破3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从2025年10月到现在不到5个月时间，债务又增加了1万亿美元，增速明显加快。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猛烈批评拜登政府债务扩张，并承诺要削减债务规模。但从目前情况看，川普执政后，美国联邦债务上升更快，主要原因在于财政赤字扩大，包括增加国防开支、提高移民执法投入以及大规模减税等政策。此外，美国在2月28日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也进一步推高了财政支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在3月15日表示，根据估算，美国为伊朗战事已经投入超过120亿美元。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警告，债务持续攀升将直接影响普通民众生活，包括房贷和车贷利率上升，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从而压制投资和工资增长，以及商品和服务价格进一步上涨。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字节跳动今年一月与美国投资人达成协议，同意剥离 TikTok 美国业务。根据交易安排，美国投资人需要向美国政府支付100亿美元费用，其中25亿美元已在今年一月交易完成时支付给美国财政部，其余75亿美元将分期支付。这笔费用规模引发外界关注。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25年9月曾表示，这家新的 TikTok 美国公司估值约为140亿美元。按这一估值计算，美国政府计划收取的100亿美元费用规模相当庞大。更引发争议的是，美国政府在私人企业交易中直接收取费用的做法非常罕见。这笔资金既不是法律规定的税收，也不是法院判决的罚款，而是类似撮合交易的费用。批评人士认为，美国宪法规定政府收入需要经国会批准，而这种以交易费用形式收取巨额资金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也引发是否违宪的争议。有评论指出，川普通过收费向支持者展示其擅长做交易的政治形象，可以带来直接的政治收益。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是《大西洋月刊》3月5日发表了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奥布莱恩的文章，题为《美国能力正在显现腐朽迹象》。文章指出，在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下，美国的军事和外交能力已经出现早期衰退迹象，而伊朗战事正集中暴露了这些问题。文章列举了伊朗战事中体现出的几项典型现象。首先，被称为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误伤事件，一架科威特战机击落了3架美国 F-15E 战斗机， 其次，美国在战争工业准备上的失衡，用高成本防空弹药应对低成本无人机，导致资源消耗严重，甚至需要向乌克兰寻求支持。再次，美军轰炸伊朗一所女子学校，造成180名师生死亡，被作者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战争罪之一。文章认为，这些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战争中出现其中任何一项都已经构成重大失败，而当前是多项问题同时出现。对于原因，文章提出两点分析。第一，腐败在川普政府高层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第二，用缺乏能力但高度忠诚的人替代专业人士，导致决策质量明显下降。文章指出，川普上台后任命了能力不足的国防部长，并解除了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在内的多名高级军官职务，这被视为清除独立判断力量的一部分。作者最后表示，他看不出这场战争符合美国自身利益，却明显有利于沙特和以色列。如果美国将军队作为工具性力量使用，而非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行事，将进一步削弱其军事能力与国际地位，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是，共同社报道，瑞典调查机构多元民主中心3月17日发布2026年民主报告，指出在美国总统川普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美国自由民主的排名从2024年的第24位下降到第51位，倒退了50年。美国50年来首次被归类为仅具选举功能的民主国家，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报告认为，川普行政命令治国，铲除不附和他的官员，并忽略法院裁决，并自我扩大权力。美国公民权利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正在衰退，言论与表达自由也受到侵蚀，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3月16日裁定，暂停美国卫生部长小肯尼迪在过去一年推动的一系列疫苗政策改革，包括减少儿童常规推荐、疫苗接种数量、限制新冠疫苗使用，以及调整儿童常规疫苗接种剂次等措施。小肯尼迪是知名的反疫苗论者，长期否定疫苗成效。在他领导下，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曾接纳部分反疫苗阴谋论，包括已经被证伪的说法，例如儿童疫苗会导致自闭症、哮喘或其他疾病。六个医疗组织起诉了小肯尼迪，指控小肯尼迪在修改儿童疫苗接种时间表时绕过了长期建立的科学评估程序。新政策既缺乏证据支持，也违反既有规则。疫苗被认为是公共卫生史上最重要的医学进步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疫苗每年可以挽救400万到500万人的生命。一旦疫苗接种率下降，群体免疫将被削弱，一些已经被控制的传染病可能重新传播。这是第六条。第七条是，共同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19日在白宫与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峰会，双方宣布总规模730亿美元的新一轮投资计划将启动，其中400亿美元将用于在田纳西州和阿拉巴马州建设小型核电站，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供电，另有330亿美元将投向宾夕法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天然气发电项目。日本在2025年已经承诺到2029年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今年2月美国已公布首批36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双方还发布行动计划，目标是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计划包括两个方向，一是推动供应多元化，寻找替代来源，例如开发日本南鸟岛附近的海底稀土资源；二是讨论建立价格下限机制，减少低价竞争对市场的影响，从而削弱中国稀土的价格优势。在防务合作方面，双方同意将联合开发的 SM3 型拦截导弹产量提高到原来的4倍。双方确认在台湾和中国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并同意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是第七条。 第八条是路透社报道，美国旧金山联邦法院陪审团在3月20日裁定，马斯克在2022年收购推特期间的部分公开言论对投资者构成误导，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原告律师估计赔偿规模在25亿到26亿美元之间。这起案件源于马斯克当年以440亿美元发起收购推特，并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在随后推进过程中，马斯克连续发布多条关键推文，公开质疑平台虚假账户数量远高于官方披露，并一度表示收购暂时搁置。这些表态让市场对交易前景产生不确定预期，并引发股价波动。投资者提起集体诉讼，认为马斯克的言论影响了交易价格，导致他们遭受损失。陪审团认定马斯克的公开发言影响了市场判断，这是第八条。第九条是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3月19日逮捕美国超威公司联合创始人廖逸贤，指控他与另外两人合谋，将受出口管制的人工智能技术转移到中国，涉案金额高达25亿美元。廖逸贤在1993年参与创立超威，2022年起担任公司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与他一同被起诉的还有两人，一名是台湾籍的张瑞昌，担任超威台湾办公室销售总经理，目前在逃，另一名是承包商孙廷伟，已在同日被捕。美国司法部指控这三人通过东南亚一家空壳公司向中国客户出售数百台高性能人工智能服务器，这类服务器搭载英伟达 GPU， 出口中国必须获得美国政府许可。美国司法部表示三人涉嫌走私、欺诈以及违反出口管制法律，最高可面临30年监禁。这是第九条。第十条是休斯敦纪事报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地区法院3月17日判决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中国研究员李云海有期徒刑一年。李云海被指控试图窃取乳腺癌研究数据。李云海现年35岁，自2022年起在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从事乳腺癌研究和抗癌疫苗研发工作。他将安德森癌症中心的数据下载到个人设备上，并上传到百度，计划回到中国后继续研究。李云海参与的研究项目资金来自美国政府，他在美国工作之初就签署了保密协议，协议禁止他将数据泄露给安德森癌症中心以外的机构。这是第十条。第十一条是彭博社报道，连州国际 TP-Link 创办人赵建军正在申请川普金卡签证，试图通过向美国政府提供100万美元的无条件捐赠，加快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这一签证项目同时附带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一旦被认定存在风险，身份资格可以被随时撤销。值得注意的是，赵建军推进身份申请的同时，公司正在美国面临多重监管压力。美国商务部正在评估是否将连州国际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分别从反垄断和数据安全角度展开调查。赵建军与弟弟赵嘉欣30年前共同创立连州国际 TP-Link， 2024年两人对公司进行结构性拆分，形成中美两套体系。中国业务由赵建军掌控的普联技术负责，海外业务尤其是美国市场则由弟弟赵嘉欣控制的连州国际运营。赵嘉欣长期在深圳，主要负责全球供应链及中国业务体系。这是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兰博斯3月17日裁定，川普政府逐步关停美国之音的做法是违法的。兰博斯法官下令1000多名美国之音的联邦雇员必须在3月23日前返回工作岗位，并要求美国之音恢复全面运作。川普总统2025年3月14日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运作压缩到法律允许的最低水平。随后美国之音辞退了合同工，让政府雇员带薪休假，美国之音的节目几乎停摆。 美国之音的受众有 3.6 亿人，是很多国家最可信的信息来源，包括中国、俄罗斯等。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表示，关停美国之音是给美国的敌人送大礼，这是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是，美国法律媒体报道，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3月17日作出裁定，拒绝重新审理美国现任总统川普对 CNN 提起的诽谤诉讼。这起诉讼最早可以追溯到2022年10月3日，当时川普向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起诉 CNN， 指控 CNN 在报道其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时使用 The Big Lie 这一表述，将他与希特勒联系在一起，构成诽谤，并索赔4亿7500万美元。2023年7月，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一审判决川普败诉，法院认定 CNN 的相关表述属于观点性意见，而非具体事实陈述，因此不构成诽谤。随后川普提起上诉，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川普又申请重新审理，上诉法院现在明确拒绝这一请求。川普重返白宫后，持续对多家媒体提起民事诉讼，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等，但案件大多数以败诉告终。以上是今天的美国新闻，下面我们讲中国新闻。第一条是，中纪委在3月20日通报，重庆市市长胡恒华正接受调查。此前几天已经传出胡恒华落马的消息，如今正式确认，胡恒华现年62岁，湖南衡阳人，仕途大部分时间在湖南，曾先后担任长沙市市长、市委书记，2020年10月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2021年12月出任重庆市市长。外界普遍认为胡恒华落马与其在湖南任职期间的贪腐问题有关。胡恒华与今年2月被查的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有长期工作交集，两人同为湖南人。2013年到2017年，易炼红担任长沙市委书记期间，胡恒华任副书记、市长，易炼红调任辽宁后，胡恒华接任长沙市委书记。值得注意的是，胡恒华多次获得优秀党员、劳动模范等称号，还获得过中国五一劳动奖章，并被评为湖南省十大经济人物。明报指出，重庆过去十多年成为官场重灾区，两任市委书记薄熙来、孙政才先后入狱，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坠亡，三任公安局长王立军、何挺、邓辉林相继落马，如今又新增市长胡恒华。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英国航运媒体劳氏日报报道，3月8日到12日，中国以检查为由集中扣押28艘巴拿马籍船舶，占同期被扣船舶总数的 76%，这一比例远超历史水平。报道指出，这一行动发生在巴拿马政府取消香港长河实业在巴拿马的两个港口经营权之后，被普遍视为中方的报复措施。除了针对巴拿马籍船舶的检查措施，中方还同步采取了一系列动作。3月9日，中国交通运输部约谈了马士基和地中海航运的负责人。同一时间，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暂停了在巴拿马运河巴尔博亚港的作业。这一系列举措从船舶检查、企业约谈到港口作业调整，呈现出较为完整的政策联动。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彭博社报道，在香港 IPO 市场出现交易热潮之后，中国证监会近期开始收紧在海外注册成立的中国公司赴港上市通道，虽然没有公布明确禁令，但监管层已经不再接收所谓红筹公司提交 IPO 申请，而是要求企业在赴港上市前调整架构，改为在中国境内注册。红筹公司通常指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注册的离岸公司，公司主要资产和业务位于中国。这种结构也被称为 VIE 结构。过去几十年，这一结构一直是中国企业赴香港或美国融资的主要模式，包括阿里巴巴、中国移动、中海油等大型企业。 都通过这一模式完成上市。在 VIE 架构下，红筹公司可以采用更灵活的资本安排，例如加权投票权结构，并且可以在海外实现股权变现。而一旦转为内地注册公司，外资基金的退出路径将变得更加复杂，同时资金从境内汇出需要遵守更严格的外汇管理规定，并面临更长的锁定期。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调整如果全面落地，将对现有资本市场规则产生深远影响，这也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底层规则正在进入新一轮重构阶段，可以说是一种关门打狗。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是，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再次针对金融行业的高收入展开严厉管控，控制国有金融机构的工资水平，避免这一群体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针对焦点。在这一轮薪酬改革中，最重要的降薪措施是降低奖金。在金融行业中，奖金收入占管理人员总收入的 50% 到 70%， 一旦降低奖金，整体收入水平就大幅下降。知情人士透露，两家大型国有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各条业务线负责人，2025年的奖金普遍被削减 30% 到 50%。 另一家中型国有银行的部门主管，其去年的浮动薪酬也下降了 40%。 外资银行如汇丰控股和渣打银行等，并没有跟随国有银行同步降低员工工资，有些银行近期甚至提高了奖金池 10%，显示出中外金融机构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是，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站报道，湖北武汉江夏区从3月8日开始爆发了持续多日的居民抗议行动，起因是一座大型电动车电池工厂计划落户在居民区附近。这起争议项目来自储能新能源，今年2月，储能新能源与武汉市政府签署投资协议，总投资220亿元，规划年产能80吉瓦时，规模相当于100万辆电动车所需电池。武汉市政府将这一项目列为重点产业项目推进。根据规划，江夏区准备将一块原本规划为教育、医疗和生态居住用途的土地改为建设电池工厂。居民担心电池生产带来环境污染和安全风险，同时指出政府在调整规划时没有举行听证会，程序存在违规。抗议行动从3月8日开始，100多名居民在拟建厂址附近集会，与到场警察对峙数小时。3月11日，抗议规模扩大到数百人，武汉市政府出动更多警察清场，并带走几名参与维权的居民。随后，愤怒的市民围住现场一名副市长的车辆，要求释放被带走的人，并要求政府解释项目决策。此后几天，居民通过业主群和社交媒体继续组织行动。3月15日，当居民再次聚集时，江夏区信访局负责人在现场宣布，规划调整公示作废。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近期通过了新的环保法典，但这些法律在实际操作中只是用来监管企业，并不约束政府，居民环保维权很少成功。这次江夏区的抗议之所以取得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居民坚持行动。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是，中央社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3月16日发文，分析中国环球电视台 CGTN 的运作模式，指出 CGTN 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核心平台，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使用65种语言进行广播。 CGTN 由中宣部直接掌控，每天都有明确的内容指令，规定哪些可以报道，哪些不能触及。报告认为，这种传统外宣模式的效果正在下降。一方面，一些国家开始加强管控，英国监管机构已经吊销 CGTN 的播出许可，澳大利亚 SBS 在新闻摘要中剔除了 CGTN 的英语新闻。另一方面， CGTN 内部面临经费紧张、人员流动和节目质量下滑等问题，整体影响力减弱，收视率持续低迷。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推动另一套更加隐蔽的舆论运作体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民主实验室分析发现，中国企业中科天机开发出一套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境外舆论操作系统，这一系统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工具，而是一个集数据分析、内容生产与精准投放于一体的完整流水线。这套系统的运作分为四个步骤，包括搜集信息、识别关键人物、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以及通过仿真账号进行自动推送。这是第六条。第七条是新东方发布的中国留学报告显示，中国留学生的目的地选择出现明显变化，英国已经连续七年稳居首位，香港排名在过去12年持续上升，并在2026年首次升至第二，美国受政策波动影响滑落至第三。从人群结构来看，本科在读学生成为留学主力，2026年本科生留学意向占比达到 63%， 创12年来新高。在专业选择方面，工科专业连续10年排名第一，2026年占比达到 22%。 经济学专业近3年持续上升，占比升至 12%。 留学动机上，约一半本科生计划通过留学实现转专业，就业前景是首要考虑因素。与此同时，留学成本持续攀升，2026年中国学生平均留学预算达到 60.5 万元，创12年来新高。这是第七条。第八条是共同社报道，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表示，日本方面没有提交参展电影，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不会举办日本电影周。2006年以来，日本电影周每年都在中国举办，2025年电影节有五部日本电影参展，没有日本电影提交，反映出日本电影界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在当前环境下，日本国内的亲中立场已经明显收缩，这一变化表明中日关系的紧张已经从外交层面延伸到民间和文化领域。以上是今天的中国新闻，下面我们讲日本新闻。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观光局3月18日发布数据显示，2月到日本的外国游客人数达到346万6700人次，同比增长 6.4%， 创下2月的历史记录。其中中国游客下降到39万6400人，同比大幅减少 45%。 中国游客减少的同时，其他国家游客数量上升，韩国、台湾、美国等18个国家的游客人数都刷新了2月的最高纪录。中国政府限制中国公民赴日旅游来对日本施加压力，这种做法基本上失败了。韩国依然是日本外国游客的最大来源国，2月到日本的韩国游客达到108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第二位是台湾游客，为69万3600人次，同比增长 37%， 中国排在第三，美国排在第四，达到21万9700人次，同比增长 14.7%。 以上是今天的日本新闻，下面我们讲欧洲新闻。第一条是德国柏林日报报道，加拿大与北欧国家峰会3月15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北欧国家包括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和冰岛。峰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六个国家将在国防、工业、经济合作以及北极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路透社指出，这次会议被视为加拿大总理卡尼推动构建中等强国联盟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对美国总统川普近期言论的回应。川普此前表示，美国应该控制格陵兰，并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些言论在加拿大和北欧国家引发关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英国王室内部人士透露，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决定在今年夏天之前退位，将王位交给威廉王子。这一安排被视为王室在多重压力下进行的一次权力过渡，希望通过提前交班稳定局势。消息人士说，查尔斯一方面正在与癌症抗争，另一方面还要承受围绕安德鲁王子丑闻带来的舆论和政治压力，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安德鲁事件主要指安德鲁被指控性侵未成年人等。查尔斯2022年9月8日继位，当时73岁， 是英国历史上继位年龄最大的君主。如果查尔斯在今年夏天退位，这将成为英国近百年来最重要的王室事件之一，也能对英国君主制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牛津大学幸福研究中心与盖洛普3月19日发布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全世界最幸福的十个国家依次为：第一名芬兰，芬兰连续第九年成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第二名冰岛，第三名丹麦，第四名哥斯达黎加，第五名瑞典，第六名挪威，第七名荷兰，第八名以色列，第九名卢森堡，第十名瑞士。北欧国家占了很大比重，原因是北欧国家富裕，贫富差距小，福利体系平等，完善民众的预期寿命较高。美国排名第23位，与去年持平。台湾排名第26位，上升一位，仍旧是东亚排名最高的。日本排第55位，下跌10位。中国排第68位，下跌5位。全球最不幸福的国家是阿富汗。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是法新社报道，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3月19日发布全球自由度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20年下滑，芬兰是唯一满分国家，100分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国家，美国得分81分，创50多年来最低，美国与南非同分，中国只有9分，政治权利为负2分，公民自由11分，中国列为不自由国家，台湾总分93分，仅次于日本，香港总分41分，被评为部分自由。以上是今天的欧洲新闻，下面我们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闻。第一条是澳新社报道，在经过十年的艰难谈判后，澳大利亚与欧盟终于即将达成自贸协定。分析指出，促使澳大利亚与欧盟最终签署自贸协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对冲川普政府的关税和保护主义，第二是降低对中国在关键矿产和供应链方面的依赖。另外，欧盟与印度在1月27日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欧盟和加拿大在3月5日签署补充协议，升级已有的贸易协定，同时启动数字贸易协定谈判。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月17日举行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会谈，双方签署防务合作文件，同意加强兵力部署协调，扩大联合行动和军事演习，并成立兵力部署联合工作组。外界普遍认为，两国此举意在强化地区防务协作，对中国形成更明确的威慑。解放军军舰2022年2月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引起两国警惕。澳大利�加和新西兰3月17日2+2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表示关切。声明指出，3月4日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在黄海国际空域接近澳大利亚军用直升机，解放军的行为不安全且不专业。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通过胁迫或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星期，澳大利亚截获57个包裹，里面有19万澳元的假钞，是2025年同期的7倍。这些假钞包裹主要来自亚洲。从2025年年初到现在，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在330多个包裹中查获250多万澳元的假钞。北领地警方表示，作案者的常见手法是用假钞购买小额商品，再把找零的真钞拿走。澳大利亚的钞票采用塑料基底，带有透明窗等防伪设计，很难造假。但是现在 3D 打印和人工智能工具让造假变得更容易，澳大利亚也出现假币问题。这是第三条。第四条是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宣布针对移民中介的新措施将于4月1日生效，以加强行业监管。新措施规定，中介每年必须完成继续教育，必须完成职业伦理和行为准则两类强制培训。澳大利亚政府3月17日表示， 自2021到2022财政年度以来，已有61名注册移民中介因违规受到处罚。与此同时，加拿大也在收紧相关监管。加拿大检方1月15日宣布起诉华人苏军，指控其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提供移民服务。他为中国人标婷婷一家设计了不适合的移民路径，收取4万加元费用，但未能帮助其获得永久居留权。选择中介时一定要到政府官网核查他的资质。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是星岛头条网报道，新西兰在2025年4月大幅调整投资移民政策，效果很快显现。过去11个月已经收到609宗申请，涉及1948名申请人及其家属，其中美国申请人数最多，中国和香港紧随其后。在旧政策下，新西兰投资移民门槛高达880万美元，两年半时间只吸引了116宗申请，新政将门槛直接降到294万美元。同时，新政策取消了英语能力测试要求，并大幅降低居住时间限制，申请人只需3年即可获得永久居留，每年在当地居住7天即可维持身份。以上是今天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闻，下面我们讲台湾新闻。第一条是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3月18日敲定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备战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县市长选举中采取先各自提名，再进行整合，最后共同推出一人的方式合作。整合的关键依据是民调结果，谁的支持度更高，谁就代表蓝白阵营参选。这份协议看起来是对等合作，但关键在于民调决定人选这一条，表面上公平，实际更偏向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在地方经营多年，知名度和组织基础更强，在多数选区的民调中占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3月18日发布2026年威胁评估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情报界判断，中国目前没有设定在2027年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统一时间表，但并未放弃使用武力这一选项。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持续推进军事现代化，以提升对台作战能力。解放军一方面完善作战方案，另一方面强化实战能力建设，目标是在接到指令时具备动用武力实现统一的能力。这份报告对台海局势给出了新的判断，也等于对过去几年围绕短期战争风险的讨论做出了一次修正。报告释放的核心信号很明确，当前中国的重点不在于立即发动战争，而是在尽量避免正面冲突的前提下，为未来实现统一持续创造条件。以上是今天的台湾新闻，下面我们讲港澳新闻。第一条是 BBC 报道，香港洪福苑火灾独立调查委员会3月19日举行第一场听证会。委员会指出，从目前掌握的大量证据来看，这场造成168人死亡的火灾，最可能的起火源是工地人员留下的烟头，更关键的问题不只是火怎么烧起来，而是为什么完全失控。听证会披露，火灾发生时，几乎所有关键的安全防护措施都因人为原因失效，七座大厦火警警报系统全部被关闭，楼梯和走廊窗户被拆除，浓烟迅速进入逃生通道，消防栓和水喉系统被违规关闭，施工现场使用非阻燃材料，并堆放大量可燃物，火源位置有大量烟头，居民投诉没有得到正视。也就是说，本应层层阻断灾难的防线，在关键时刻全部失灵。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起火灾的责任环环相扣，从违规施工到监管失效，再到风险被忽视，最终演变成一场严重事故。香港市民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必须向全香港人和洪福苑居民道歉，特首李家超要向全体香港人鞠躬道歉，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中央社报道，香港艺人何韵诗在3月19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他在为即将推出的新专辑做宣传时，接连被香港本地媒体封杀。何韵诗曾参与2014年的占中运动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并担任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由于这些背景，他长期被视为不受香港特区政府欢迎的艺人，因立场而遭媒体封杀。这种情况在香港并非个案，香港文化与艺术领域的限制正在收紧，艺术表达空间持续受到压缩，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香港政府统计处在三月发布的《香港统计月刊》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总人口为751万，比2024年增加1万人。香港2025年出生人口为31714人，比2024年减少超过5000人，再创历史新低。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2万，2025年自然增长率为 2.5%。人口进入自然减少阶段，香港2024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0.84， 处于极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总人口小幅增长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疫情后死亡率回落，二是人口流入，包括输入劳工、各类人才计划。以上是今天的港澳新闻，下面我们讲其他地区的新闻。第一条是马尼拉公报报道，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发表声明称，解放军轻型导弹护卫舰广安号在3月7日于仙宾礁海域用火控雷达瞄准菲律宾导弹巡防舰马尔瓦号。火控雷达不同于普通雷达，它属于武器系统的一部分，用于锁定目标，为攻击做准备。菲律宾方面表示，马尔瓦号当时正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执行主权巡逻任务，期间广安号接近该舰，并使用火控雷达进行瞄准，马尔瓦号通过无线电发出警告，广安号随后关闭了火控雷达。仙宾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以西150公里，处在菲律宾主张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内，但中国方面主张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海大部分海域属于中国。过去两年，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多次发生摩擦，此次事件中出现火控雷达锁定行为，被认为使对峙进一步升级，开始带有明显的军事意味，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联邦法院法官艾哈迈德3月13日裁定维持移民部门的决定，拒绝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副局长的绿卡申请，理由是有理由相信这位副局长涉及危害人类罪。这位副局长在河北省公安系统任职30多年，1993年到2013年担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桥东分局刑警大队队长，2013年起担任裕华分局副局长。这位副局长与妻子儿子一家人于2016年8月申请加拿大绿卡，加拿大移民部在2024年9月16日拒绝了他们的申请，理由是中国公安系统在刑事审讯和拘押过程中存在系统性酷刑和人权侵害。这种情况在中国普遍存在，包括河北省。这位副局长长期负责监督案件侦查、审讯和拘押工作，有理由相信他至少是构成刑讯逼供行为的共谋或共犯。这位副局长随后向加拿大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艾哈迈德法官维持了移民官的决定。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是法新社报道，泰国议会在3月19日举行总理投票，泰自豪党候选人现任总理阿努廷获得293票，得票超过半数成功连任。泰自豪党立场亲军方、亲军主制，在今年2月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92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席次没有达到单独过半。在这次投票中，阿努廷获得了前总理他信领导的维泰党以及亲军方的公民力量党的支持，最终票数过半，顺利连任。这次泰国大选存在舞弊争议，泰国宪法法院在3月18日受理了监察专员提交的请愿，要求裁定选举无效。监察专员指出，选票上印有条形码和二维码，可以追踪选民身份和投票结果， 不符合匿名投票原则。如果宪法法院最终裁定选举无效，大选结果将被推翻，阿努廷的总理职务也将失去合法性。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较低。以上这些新闻就是本星期的新闻汇总，希望大家喜欢。如果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留言给我们。我们希望通过不同的新闻产品为大家提供更周全的新闻服务，帮助大家看清楚这个世界，把握好这个世界。